深入社会的角落，正视人性的黑暗。
当我们走在社会线上。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社会线上，我是主持人小富。今天节目里面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就是这两个月很流行的霸凌。整个案件的起因是在一个劳动部北部分署的无性职员在办公室内轻生嘛，然后分署长谢宜容职场霸凌的行为就一一的被揭露嘛，包括录音档那些，就是好像当到主管手就断掉，连个便当都不能自己拿的那一种齁。再加上这个无性职员他的工时超长的，就是可能早上五六点啊要做到晚上十点十一点下班，那甚至于是没有加班费的情况。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主管全国劳工事务的劳动署里面，那就是引起大家很高的关注嘛。这样过劳的情况，甚至于包括长官霸凌的状况，在公部门其实是屡见不鲜啊。现在除了劳动部之外，其实在这个事情之后，在法务部矫正署的高雄女子监狱也发生了一个女科长在家中轻生寻短的事件。当时就传出说是因为职务过重，工作压力过大。那这个消息曝光之后，当时也有讲说她在熊女监里面有被长官霸凌的状况，但是这部分基本上矫正署对外的说明是说没有啦齁，但是基本上公部门的调查能性我觉得都是有鬼啦齁。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就是有一些狱政人员就找上我们来投诉也不算投诉啦，就是来抱怨齁，说自己的职场环境其实是真的像地狱一般啦，尤其是在教化人员的部分，人力的比例啊，然后业务的分配啊，甚至于所谓的安全的危害，都可能比一般我们所知道的我们一般通称的预警会更惨。那这个东西就值得我们来研究一下了齁。那大家在新闻上其实常看到了齁，犯了一些比如说杀人重罪的齁，然后到最后官司打一打打打打到最后都没有被判死，那法官基本上啊，十个有九个半大概都是写说有教化可能。好，那我们就来讲一讲说这群狱政人员，特别是教化人员会来找我们投诉，其实有教化可能这句话听在他们的耳朵里面，他们就觉得根本就是一句玩笑话，或者是说他应该是说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啊。为什么呢？我们先从最基本的人力编制来讲，其实我们台湾的狱政体系里面啊，一般被我们称为狱警的就是所谓的接护人员，其实他就已经是长期不足的状态。那教诲师教化人员他更是像凤毛麟角一般的稀少，因为他们的升迁管道大部分狱政人员久了之后他们不愿意升教诲师。那个原因在哪里？我们先讲一下我们国内狱政体系的编制。法务部矫正署辖下的矫正机关一共有51所，这51所就包括说我们比较知道的，比如说监狱、台北看守所，还有所谓的矫正学校、所谓的戒治所、寄训所，那当然还包括了比如说少年之家的少管所啊、延湾的技能训练所，还有外役监这些，另一种有51啦。然后51其实它的法定的员额啦，大概在55000左右。好，那就是说平均下来一所大概只能收10000人。可是其实我们这15-20年来啦，我们年年都是超收状态，几乎平均都收到60000人以上，这是总额嘛。那这60000人超收的部分还得看地区，有些地区超收它可能只超收几百，但是有些比较繁忙的地区，比如说以台北看守所来讲，他可能一次就会进到3-4千人，而且只是看守所，监狱还没算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的戒护人力长期以来都在1:15，简单来讲就是一个狱警要管15个犯人啊。这个数字在国际上来讲它是很高的，比如说英美来讲，它大概就是在1:5，就是一个戒护人员只要管5个人就好。那甚至于低的，在数字上香港那边好像是1:3，那我们是1:15， 更离谱的就是教化人员了。教化人员其实到前年为止的资料，全国不到450人。那你整个算下来，其实我们最简单来讲了，刚才我们讲介护人员是1:15嘛，好，教化人员450人，我算他500就好了。我们刚才前面提到法定的员额是55000，你光是用这个数字去除的话，一个教化人员大概就要负责110人。这个还是已经我把那个教化人员的人数提高，然后收容的员额还只算法定，没有计算超收的部分，一个人就要顾110。而且教化人员在整个矫正署的体系里面只占了 4.5% 不到的比例，他这个比例比行政人员还少，矫正署的行政人员大概都还有 10% 左右。在我们刚才提到的大所，好，比如说台北看守所天下第一所，他的编制如果主管算在内可能就只有2-3个人。台北看守所一般来讲大概是3到5千人，那你3到5千人去除以3，一个人起码要雇1000。那甚至说有些在历年的资料上面，有些还呈现出他是1:1900，就是一个教化人员要教化快2000个人。那这个东西其实很实际来讲，就是说一个受刑人，我们就算他一张 A4 的资料就好了，一个教化人员要填2000张 A4 的资料，请问一下，大家去想想，你就算用姓名体最大号的字，每天印一张，印2000张，你就要多少时间了？更何况教化工作并没有那么单纯。在早期啦，我们在访问这些教化人员的时候，他们也承认，因为早期的监狱只着重在介护工作，基本上监狱不出事，没有暴乱，没有人逃狱，大家都乖乖在监狱里面干教化人员干行政人员真的很爽，时间到就下班，甚至时间没到4点他们就去跟受刑人打球都可以过。但是因为随着时代转变，现在大家把监狱里面的教化工作视为重点，相对来讲业务会慢慢增加嘛。其实大家只要上各个监狱的网站去看一下啦，哇，他们活动超多的嘛，有家属会谈嘛，有插花班嘛，有书法班嘛，然后还有什么技能研习班嘛，然后还有什么园艺班嘛，这些工作全部都是教化人员在做。好，那你就想想看，刚才我们讲的比例，你一个单位里面如果只有2-3个人，除了每天访谈的资料，你还要去办这些活动。其实人生很公平啊，每个人一天都只有24小时，请问这2-3个教化人员是被做到当时，那个真的是全年无休啦。甚至于说，因为这几年连受刑人的人权意识都高涨，因为教化人员还有处理一些假释的作业，那变成说如果他们在这中间有一些没注意到的地方，哇，受刑人还提告欸。更倒霉的是什么？提告之后，不好意思哦，矫正署跟单位没有要管你哦，你自己去处理哦。那处理的不好，他教化人员就变受刑人员，然后甚至还得负担国赔的问题，因为你危害了受刑犯的权益，那受刑犯提告了，他赢了，然后他还提出国赔，说我应该年初就出来了，你把我搞到年底才出来，那这中间算是什么冤狱赔偿，他还要去处理这些问题。所以很多狱政人员，尤其是那些我们所谓狱警啊、管理员、监护人员，其实他们到一个时间之后要升教化人员的时候，他们就不愿意升，甚至于甘愿直接离职。他们的升迁管道是这样，他们就是说一般的教化人员的话，大概都是从3等监狱官或4等管理员，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监护人员，先升到科员，科员之后才能够再升教化人员。但是这个制度很奇怪的是说，当然啦，以公家的职务来讲，你升等了他的本俸一定会提升，可是当你一路升到了教化人员是8职等的时候，已经从5职等、6职等、7职等变成8职等，再来讲我们升等不是应该薪水越来越高吗？对，他薪水有变高，可是工作变责任制，所以他没有加班费，没有慰劳津贴，变成他可能一天的上班时间，以前的狱警是我洗干搞瓦班，那现在就变成我事情没做完我不能下班，那结果我还没有加班费，没有慰劳津贴，没有职务津贴，我算一算，我还比在当了官，我还比在当兵的时候少了大概10000到15000。那请问一下，这样的制度向北走？ 洗娃娃嘛白走啊。那因为这个情况，其实矫正署在2015年的时候就强迫了一批大概一两百人吧，一定要升，强迫晋升。后来还规定说，哎，升到科员的，有科员资格的，你就一定要当教化人员。哦，你如果自己不选填，单位就帮你填。哦，那你搞到说，哎，这个制度一下去之后，其实那一年第一线的管理员的离职人数其实就算暴增，大概比前几年的平均下来大概暴增了一倍有。哦，为什么？我大概怕死啊，大概怕死，在里面做教化人员真的是还不是怕死耶，还生不如死，搞不好死了还比较轻松一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因为其实教化人员的工作从收容人入监就开始了，收容人一入监他就要进行讲习，然后要帮他拍照，然后要开始帮他做调查。好，调查可能包括说他的家庭啊什么什么要去了解，然后还要帮他做心理测验。而且这个工作是每个收容人他都要做，就算这个收容人是今天就进来明天就出去，他还是得做。好，因为看守所可能会关一些比如说酒驾毒品，那这个可能就是诶他当下没得交保啊，隔一天两天诶已经联络到家属可以凑钱来交保了，那他就出去了嘛。可是不好意思哦，即便是这样的情形，你还是得做他的资料哦。只要他有进出的记录，你就是得做他的资料。除了新进的之外，原本的他们还有所谓的什么累进处遇啊、犯次认定啊，好，哦，啊，这些都是会影响到假释，所以他变成说他都要一个一个，可能比如说每天或者是定期去处理收容人的这些业务。我这样讲好了，每天进监的我们聊的大概如果小单位来讲一天来个100个啊，那大单位可能最大的台北看守所可能一天就来个三五百个，这还是新进的。那再加上原本收容的，比如说像彰化监狱它有2000个收容人啊，目前只有2个教化人员，新进的加上收容的教化人员要做这些业务其实怎么样也做不完啊，对不对？你每天不眠不休的好不容易做完了，结果哎，你时间到了又要再继续做下一轮。教化人员就是变成说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的业务压力啊、工作压力负担都很大，简单来讲都是跳嘛，基本上疲劳的状况之下做的事情，第一个他没效率，第二个就是你会危害到身体健康。那他们就有提到说，其实像是有女性教化人员啊，加班加到三更半夜，然后回家的时候就昏倒，啊，嘎在起波弄柳桃，但是也是摔到骨折，啊，结果去医院石膏包一包，隔天继续上班。为什么？因为你整个监所只有1到2个教化人员，那你不上班，你的事情也没人会帮你做啊，你回来你只是更累而已。好，结果做到在狱所里面某次开会的时候，居然在主管面前就直接想要开窗跳楼。对，那甚至也有男性的教化人员也是一样的状况。啊，只是他的状况可能就会变得比这个女性更惨，因为他有影响到生活啊，甚至于失明的状况。另外一个会觉得不公平的点是，他们跟监护人员一样都是在监狱的管制区里面上班，那他们甚至于得独自面对收容人去做业务啊，比如说你要跟他访谈，就是自己跟他一对一谈嘛，因为监护人员没有空管你啊，他那边还有我们刚才讲1:15这一个给你的，他还有14个要管，他也没办法说你访谈的时候在旁边护着你。那收容人形形色色啦，好的就好，那不好的咧他就呛他啊，现在是在攻杀会，然后啊，不我出去你就死了啊，那那其实这些教化人员有一些也是男女都有啦，哦，那如果说真的是从监护人员身上来的，可能在面对这个状况他还知道怎么应对。可是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的，他有些是考试的，有些是警校毕业的，甚至是女性，他们没有第一线基层的监护工作的经验，他在面对这样的状况的时候，那心里自然就会觉得畏惧嘛。更何况当下如果这个收容人有一些什么举动的时候，其实能不能保护自己都是一个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全国刚才提到不到450名的教化人员，包括身心疾病的啦，生理跟心理的疾病的其实超过一半，所以他们就会讲说 政府一直在讲说，哎，我们要教化啊，监狱要怎么样转型啊，要维护受刑人的人权，但是其实最基本的就是你现在就是叫有病的去辅导有问题的。那请问一下，政府希望看到怎么样的成效？到最后大家聪明的，好，我就是挑重点，交差了事，长官过得去就好了。那你真的遇到一些比较想要做好自己工作的，讲他拍天爱的是他衰责任感较重的，自己放不开的啦，做这份工作就真的是生不如死。这些问题其实我们回到刚刚一开头讲的那个劳动部的霸凌案，这个状况算不算霸凌？我个人是觉得算，因为很简单嘛，你不管政府从上到下都在讲说要维护受刑人的人权，你在台面上喊的震天价响，然后结果实际上你不管是预算原额都没给足，那请问你要教化谁？你要教化谁？你是教给谁听？然后你去参访，哇，去拍荷兰的监狱，哇，荷兰监狱超漂亮的，每个人一张床，然后窗外还有风景，还有书桌，一个监护人员管五个受刑人，受刑人一人一床。其实我个人觉得啦，所谓的受刑人是他做错事去接受惩罚的啦，当然他有基本人权，我们该给他吃，该给他住，该给他睡，该让他暖，我觉得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搞到这样的话，啊，你是怎样开旅行团呢？好，那审判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司法的审判意义是论罪刑罚，他们是去接受惩罚的，他们不是去爽的。老实说了，我觉得上下通铺也就算了，一人一张单人床跟荷兰一样，那我要不要跟他收费？水电都我们的，水电都公家的啊，吃也公家的，然后还要有书桌，还要有电视，还要单人床，哎，拜托，啊，咱啊靠，无钱无工课，我规气离开来得大得好啊。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有两个点呐，哈，第一个是霸凌，我奉劝所有的公务人员，我认识的朋友里面，有一个人我觉得他讲的很对，公务员是你自己考的，不是你长官给的，你接受到不合理的东西，我讲真的，干他就好。为什么？因为官都想升官，他不想惹事，你只要干他，他就不敢惹你。那你说他会可能会借由考绩啊、评议啊什么来整你？不好意思啊，你们有政风啊，闹上去啊！现在网络那么发达，你闹媒体啊！你看，我跟你讲，官每个都怕死，你这样一闹，没有人敢动你。再来，我们就讲到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司法。其实台湾的司法是一个，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很伪善的体系。现在的法律是死刑在法官不敢判，讲了一个有教化可能，结果教化人员的比例是这样子，根本就没有教化的，不要说教化的可能，是根本就没有教化的成果。好，因为打个咒北来，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审判他就是论罪刑罚，这些受刑人就是犯了罪，他进去接受惩罚。那如果我们的法务部矫正署，他要把关进去的人的重点放在教化，那你要不要直接拨去给教育部管就好了？教育部比较会教嘛，你法务部要教什么？那我反倒建议说，矫正署拨去给国防部啦，这些人就去挖挖壕沟嘛。我们最近对不对？中共老台那么烦，我们就把他们用去挖挖壕沟，总是对国家社会有点贡献，对不对？那你放在那边，你矫正署真的一个很可怜的单位啦，台面上大家喊的好像很重视什么什么什么。没预算没人，你要他们做什么？对不对？其实职场霸凌这件事情跟所谓的这次我们谈论的教化人员的部分，其实从这个点点种种的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其实就是一个很表面，政府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其实我们讲了那么多这些问题，我也跟各位讲，就是它一直都存在，包括说教化人员来找我们投诉这件事情，其实他在这十年来了，他已经找立委、找矫正署、找行政院，不断的有协调会什么什么什么，但是那些会议报告都写得很漂亮，会议结束了，一切如旧。我只能说啦，奉劝各位，如果您是公务人员的话，反正不管怎么样，没有什么事情比自己的命重要了，也没有什么事情比自己的健康跟家庭重要了，那该站的就站， 在现在这个时代你不见得会输啦。当然这个前提是我们该做的都有做好，你才有资格来讲说别人对你不合理。我们真的也很不希望说是自己为了一己之私之利啊，好，然后到处去讲别人是霸凌。我觉得大家这种分寸还是要有，我们台湾才会再进步一点啦。我是不希望政府进步啦，但是我们自己先进步我觉得还不错啦。好，那今天谢谢大家收听，有兴趣了解更多社会事件的听众，欢迎锁定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社会线上，我们下次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